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反对他。在前面第八章我们上以前讲过的，在第三十四节说呢，就有许多人信他，表示呢在耶稣讲话的当时呢，还是有人因为耶稣的言行而相信他。那今天的经文呢，是一句话开始，就是以呢耶稣对信他的人，信他的犹太人说这句话开始，表示呢那时耶稣的听众啊是已经信他的人。假如我们用现今我们教会啊的用语来描述，那耶稣呢已经不再是啊我们主日学有很多班，耶稣不再是主日学的慕道班或者福音班当老师，而是呢在教初信造就班或者其他的信徒的班了。或者说呢，耶稣已经不是在布道会讲道，而是在培灵会讲道了。耶稣在这个讲道的时候呢，劝呢那些已经信他的犹太人说啊，说呢你们既然信了我，就应该遵守我的教训啊。这里三十一节讲的遵守的原文有呢继续存留啊，继续存留的意思。耶稣呢要他们继续存留在他的教训里，并且呢照着遵行，这才是做他门徒应有的态度。而且呢这样的门徒就能在三十二节里说晓得真理啊。这里的晓得也不仅限于是知识的层面，也有实践的层面。耶稣说呢，知道了真理又能实践出来，就能使人得到自由。那第三十二节里头的这句话，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到了今天呢，这句话已经成为一句呢世人所通用的名言。在很多有名的地方啊，像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CIA 啊，在他们的建筑物里呢就有啊这句话刻在石碑上。或是呢在德州啊，以前我上学的地方德州奥斯汀大学的校园里呢，也有这句话被刻在建筑物的外墙上啊。就连哈佛大学啊，都以呢真理啊这个字的拉丁文 veritas 啊这句话呢当这个字呢当作他们的校徽。但是呢这句话呢，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句话一旦脱离了圣经，就会慢慢的世俗化，而呢渐渐的失去原来的意义啊。最近我们主日学专题班啊，是在研读巴克所做的认识神这本书，其中呢有一课就讲到神的道就是真理。作者呢就提到从这个19世纪人文主义兴起以后，人呢不再以神的道为真理，他们认为呢谨守神的道呢太古板了，会使人不够成熟，人呢要放纵一些啊，才使生活呢变得更多彩多姿，他们认为啊这才是自由。那我们现代的自由主义呢，更是认为圣经的话早已过时，不再是绝对的真理。而唯一绝对的真理是什么呢？唯一绝对的真理就是没有绝对真理。所以他们认为呢，唯一的绝对真理就是没有绝对真理。所以无论什么事，不管是抽烟啊、喝酒啊、赌博啊、性放纵啊，都没有什么不对，只要不妨碍别人就可以了，个人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到了今天，连上帝赐给我们天生所具有的性别，男女性别都想改变。若一个人想要当男人啊，就要别人都认为他是男人；若想要当女人，就要别人认为他是女人。那他们这样的作为呢，到了现在呢也得到主流媒体的鼓励。那我们想呢，这样的情况呢继续下去的话，会有一天我们不但不能用我们伦理的道德来阻止人变性啊 transgender， 到了那天呢，我们将连说不赞成变性都不行，这样做呢会被人认为是歧视啊，会遭到社会舆论 甚至法律的制裁，这就是人类放纵的结果。人类放纵的结果使得原来是真理的定义变成了没有绝对真理，使得自由定义变成了只要不干涉别人啊，自己要做什么都可以，可以完全放纵。这有点像啊，旧约圣经里士师记所说的，那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当2000年前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看看当时的犹太人如何了解耶稣的话。这在第33节，他们就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他们的回答初看之下好像有点奇怪，耶稣只不过是在教训他们，耶稣才说了一个蛮正面的教导，怎么会有如此的反弹呢？大概是他们以为耶稣言中之意是使他们当时没有自由，是处于一个奴隶的地位。犹太人呢，自从7元前第6世纪亡国以后呢，就先后被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人统治，所以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呢，他们的确是长期为奴，不能自主。但是他们虽然被异族统治那么久，却没有被同化，他们的文化及宗教仍然保持了下来。当然我们说背后一定有神的保守。而且呢，他们这时候提到一个人物，他们是追溯先祖，他们不算追溯到7元前的第10世纪，那时候大卫、所罗门做王，国势非常的强盛，他们不是追溯到大卫或者所罗门，他们也不停止在更早，就是第15世纪摩西带领他们脱离埃及统治的时期。他们既然追溯到更早的先祖亚伯拉罕，他们以自己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为荣。那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们，他们像是中国 俗语所说的大丈夫怎么样，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还是有点骨气。虽然在政治上他们是被统治为奴，他们却仍保持了他们宗教及民族的尊严。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他们的节操可嘉可以值得我们钦佩。但是呢，他们对于耶稣的话不明了，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自由，他们以为他们继续保持了亚伯拉罕子孙的地位，并且保持了亚伯拉罕所定下的一些传统，像是受割礼等等仪式，他们这样做呢，他们以为就保持了宗教的自由，不是外邦人的奴隶。可是呢，耶稣在下面说，真正的自由是从罪的辖制中脱离出来，真正的自由是从罪的辖制中脱离出来，而犹太人呢，仍陷于罪中。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整个讲话的背景是在祝棚节，那按照摩西律法，在开始庆祝祝棚节的前几天，大约是一个礼拜左右，犹太人要先守另外一个节日就是赎罪日你看那个摩西五经就提到赎罪日。那在赎罪日那天呢，要献上牛羊为代赎祭，所以那时候耶稣提到罪提到罪这个问题，在场的听众一定呢知道罪的严重性。上帝我们信的上帝是圣洁的神，他不允许罪与他亲近。摩西律法中有很多献祭、洁净等等礼仪，都是为了要达到上帝圣洁的要求。有时候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旧约圣经好厚，前面 一部分，那看到时候就会在其中看到很多关于献祭洁净种种蛮琐碎的规定，我们会觉得这跟与我们没有关系，就会感到乏味就看不下去了。 但是要知道呢，旧约圣经中呢花了这么多篇幅来叙述这些礼仪，就是乃是呢要强调上帝的圣洁，也强调人的罪，犯罪的结果非常严重啊。第35节里头说啊，在罪辖制中的奴仆不能永远住在神的家里。那我们在旧约中呢看到很多例子啊，比如说在民数中民数记中记载啊，说是连是摩西的亲姐姐米利安，当他犯罪啊不洁净的时候，他都要被赶到以色列人那时候在旷野中的营地之外啊，要待7天才能回到啊营地与其他的神的子民一起同住。所以说奴仆犯罪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啊。谈到罪呢，旧约中呢规定以色列人呢需要经年累月的献祭来赎罪，这也是预表后来呢当耶稣这位天父的儿子来到世上时呢，他依次在十字架上做了牺牲，就能使人称义，不再被上帝看为有罪。信耶稣的人呢也靠他，靠了耶稣能成为圣洁，能有圣灵的保守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不经常犯罪，从此呢就脱离了罪的辖制而得到了自由。这就是啊，这耶稣所说的真理啊，真理是你们得自由的真自由，也就是旧约里头诸多的礼仪的背后的真的意思。这些礼仪呢，一方面是强调神的圣洁，一方面呢也是预表耶稣才能让人胜过罪，不受罪的辖制。那下面的经文啊，从第37节开始一直到今天的结束，都是就是耶稣继续用亚伯拉罕子孙的子孙这个问题与犹太人的对话。那犹太人呢是以肉身的角度来为自己争辩，他们说呢他们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所生的儿子以撒的后代。那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就知道，亚伯拉罕在生以撒之前他已经跟撒拉的一个婢女夏甲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呢是今天阿拉伯人的祖先。那在圣经中呢名言啊，不是以实玛利的后代，而是呢只有以撒的后代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犹太人呢就根据这些旧约圣经来争辩呢，他们的确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早就应许亚伯拉罕的嫡系子孙，上帝与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别的亲密，就像父亲与子女一样。所以呢他们有资格，像在第41节所说，他们有资格认为上帝为他们的父。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在第37节啊，承认从肉身的角度而言，犹太人的确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从属灵的角度而言呢，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为什么呢？啊，我们中国有俗语说有父必有其子，对不对？这个最主要的原因，耶稣说呢，就是犹太人所行的事不像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信神也顺服神，神就算他为义。犹太人呢说是信神，却不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当耶稣的话不合他们心意的时候，他们就想要杀耶稣。那耶稣在又在第39节说呢，亚伯拉罕是认识神的人。我们记得创世纪啊，在第18章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那时候耶和华上帝要毁灭这个索多玛及俄摩拉两个城市。在那个之前呢，他呢先到了亚伯拉罕那里向他显现。那时呢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恭敬的心态， 来接待那个以人的形象显现给亚伯拉罕前面的神。那既然他那时候亚伯拉罕是那么之恭敬，那我们说假如亚伯拉罕活在第一世纪耶稣的时代，他一定也会认识那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也会接待他。但是呢，号称是亚伯拉罕子孙的犹太人却不听从耶稣的教导，他们的行事不像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所以呢，从属灵的角度而言呢，耶稣说呢，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同样的，下面第42节，耶稣说，上帝也不是犹太人的父啊。前面我们说犹太人说上帝是他们的父，因为呢，耶稣说真正以神为父、顺服神旨意的子民，他们呢应该会认识神所派来的圣子，他们会爱这位出于神的耶稣。所以呢，犹太人的父啊，不是亚伯拉罕，也不是神。那么谁是他们属灵的父亲呢？耶稣在第44节说呢，他们的父亲是说谎言的魔鬼，他们乃是被魔鬼所欺骗，因而反对耶稣啊。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啊，当年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呢就是受了魔鬼的欺骗而呢犯罪堕落。原来他们可以不死的，犯了罪了以后呢，就着因着罪的工价而要死，对魔鬼就像啊杀了他们一样。从此呢，亚当与夏娃呢就与神隔绝。现在呢，犹太人呢又再次的受了魔鬼的欺骗，他们被迷惑到了一个程度呢，他们既然如同啊下面45节到47节所说的，他们不能接受耶稣所传的真理。总而言之呢，他们反抗耶稣教训的态度，就显示呢他们是在魔鬼的掌控当中，没有属于神的生命。我讲到这里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今天的经文中啊，这段经文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呢，耶稣当年说话的对象我们刚刚提过了，是怎么样的人？是信他的人。对了，就刚开始的第31节说，耶稣说话的对象是信他的犹太人，但是到了后面44节，耶稣居然称那些人的父亲是魔鬼。信耶稣的人怎么会有魔鬼为父亲呢？圣经不是说信耶稣得永生，成为神的儿子吗？我们说是的啊，信耶稣的人应该得到上帝儿子的地位。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人的信是不是真的信心。那前面我们刚刚提到一些圣经中的名词啊，真理、自由啊，这些名词呢，世人的对他们的定义呢，与圣经的定义会不同。啊，我们刚刚说过啊，世人所认为的真理是没有绝对真理啊，世人以为的自由就是放纵的自由，而耶稣所说的真理啊，就是呢指着他自己，指着他的教导，他所说的自由是不被罪恶所辖制，所以真理跟自由的定义会有不同。同样的，信啊这个动词，在圣经不同地方也会有不同的意思。那我们根据今天整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这第31节中所提到信耶稣的人，他们的信是肤浅的，是有条件的。当耶稣说的话不合他们心意的时候，他们就不信了，甚至呢想要杀耶稣。这样的态度呢，显示他们没有真的信，也没有得救啊。说到得救，你们可能听过一种讲法，叫做什么一次得救，什么永远得救。 啊，在基督徒中呢，有人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也有人不相信。那我记得三十多年前啊，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年轻的信徒的时候，那呢，我就认识我住的地方的附近一个邻居是华人。那有一次呢，我就邀请他去教会，他呢谢绝了，还跟我说，我以前信过耶稣，我还受过洗，但是呢，现在呢，我不信了。于是呢，我就回去问我们教会的属灵长辈啊，我说像他这样的人，他是不是得救了呢？那位长辈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们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呢，即使那人现在不信了，他还是得救。当时我听了就觉得心里大起疑问，人说自己不信还能得救？不过后来我知道那位前辈的说法的确是在那个时候啊，甚至在今天啊都有人认同。但是如此的说法也是蛮危险的，因为若是一个人没有真正得救，你却告诉他他是得救的人，这样会是误导人。但是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圣经中呢清楚地说，人得救啊，不是靠着行为，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是上帝恩典使人相信耶稣而得救。但是圣经也说，这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28节到29节，这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必定不会在信了以后又不信了。为什么呢？因为呢，天父啊必定会保守这个信心到底。那所以呢，我现在可以确定，我那时候30多年前认识的那位邻居，他说他不信，至少在那个时候啊他还没有得救。那以后他得救不得救那我不知道，至少在那时候当他说他不信的时候他还没有得救。那他之前说他信了又受洗了，那个信呢也不是真正的相信。我们如何了解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说法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是说一次口说信耶稣相信耶稣就永远得救，而是呢当神经过圣灵感动我们一次相信，这个信心神会保守到底，神会保证这个人永远相信永远得救。那么这是神的作为。那我们怎么样的信心才知道是从神而来的信心呢？那我们可以先谈一谈怎么样的信心可能不是真信心。我们就从人的角度来分析，那有些人的信呢是停留在理智的层面，他可能看过一本大家我想大家都看过的书游子吟。那游子吟这本书写的很有道理，那他们看了以后呢就觉得哇这本书真好啊，里头的道理很好，以前关于进化论他们有很多的评论。那以前我们从小到大都受进化论教育长大的，我们就觉得进化论是真理。不过看了游子吟之后呢，这个人呢可能是觉得进化论也不过是一个假说而已，不一定是真理。倒是呢圣经中所说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道理呢，也与我们在周围宇宙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呢是吻合的，所以呢创造论是相当的可信。那再加上呢西方先进国家多少有成就的科学家都信了基督，那表示呢这不是迷信。那圣经又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而且呢凡事有上帝的看顾与保守，那何乐不为，就信了吧就先信了说再说吧这是一种理智层面的信。那除了这样理智层面的信呢，也有人的信呢是与神的一种交易。比如说呢，我现在生了一个重病，我就求说耶稣你若医治我我就信那若是耶稣真的医治了，信了以后呢我就又会向耶稣有下一步的要求，若是耶稣你帮我做了这件事我就更继续信，若是耶稣真的又答应了我，我就继续信下去。 那这两种信心的例子呢，若是在信了以后就停在那里，没有继续长进，那这都是浮浅的信心。如此浮浅的信心呢，无论是理智的信，还是有条件啊，跟耶稣讲条件的信，都是呢，因为我们人在权衡利益之后呢，所做的一个决定。那么问题是啊，这样的信耶稣基督的人是不是得救了呢？我想，可能有人认为，不管是怎么信的，只要说信耶稣就是得救。但是我不敢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说法呢，不完全代表圣经所有的真理啊。例如呢，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中啊，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中记载了耶稣讲过的一个撒种的比喻，用来呢描写人对于福音的四种不同的回应。他讲了四种人，我今天只提两种。第一种人呢，他听到福音以后呢，根本不明白，那当然他就没有信。但是第二种人呢，这第二种人呢，他听了道，当下呢就欢喜领受，可是呢，因为心里没有根，这个欢喜领受呢，只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那我看到这第二种人，耶稣比喻中所说的第二种人，就跟今天的约翰福音在31节中所提到的信耶稣的人很像，他们的信心经不起考验。耶稣到了后来，甚至称他们说是魔鬼是他们的父。那么，到底怎样的信心才是真信心呢？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会认识到自己的罪，而且呢，认识到自己无法自救，只有靠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才能得到赦免。这样的人呢，也愿意持恒地看重耶稣，以耶稣基督为主，愿意继续地遵行耶稣的教训。如此持恒的信靠顺服的信才是真信心。这信心就是从天上来的，是神所赐的。这样的信心，上帝呢就必保守到底。而有这样信心的人呢，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候，就不会呢立刻被打倒，就能靠圣灵的帮助胜过所遇到的试炼。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就可以对得救有完全的把握，因为呢，你经历了上帝的保守。我们再说一次，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就如同第31节所说的，会继续存留在耶稣的教训中，而且呢，他迟早会有从信心而发出的行为表现。他不会像以前我们所讲过的雅各书中所说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们今天听了这个道以后，也不要啊回去就啊，甚至现在就开始左右观看啊，看看教会其他的信徒啊，看看啊这个人他怎么样怎么样的，他是不是得救了啊。来，我们来对我们旁边人做判断。我自己也不做这个判断啊，因为呢啊，有时候每一个人的信徒成长的速度不同，就可能是时候还没有到啊，所以我们在他生命中看不出行为出来。那此外呢，得救的恩典我们说是来自于上帝。一个人得救与否呢，最终也是由上帝决定。那我们能做的，你所能做的，就是查验你自己。我们不能知道别人的内心，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自己的内心。我们可以查验你是不是仍然把耶稣基督当作你生命的主，你是不是看重耶稣基督，你是不是对罪敏感。你可以查验你是不是愿意脱离罪的辖制， 过一个真正的自由的生活。那真正的信心是会让我们的生命成长的，会带来改变的。在外在的表现，别人看到的改变还没有发生之前，会有内心的改变。那你可以问你自己，在你信主之后，你的内心是否有改变呢？你的性情是否更像主耶稣呢？若你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你就是一个真的有信心的人。我们就可以为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恩典而感谢。好，让我们祷告。我们天上父，我们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你的真理中，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然后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恩典。主啊，你的恩典何其大，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原来没有盼望，但是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救赎的工作，使我们相信你的人就可以靠着你得救，成为神的儿子。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就为此献上感谢。主，我们就求你的圣灵真是在我们心中做带领的工作，让我们一天天的继续的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我们继续的愿意追求你。主，我们继续的把我们的需要不论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需要，也把我们不能胜过罪的这些弱点，我们都带在你面前。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胜过在世上各样的困难、试炼、考验。主，让我们生命能够改变，更像你。主，这就是你救赎我们的你的旨意。主，让我们明白。主，谢谢你的话语的光照。我们将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是在诗本的第210首，信靠顺服。诗本第210首，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唱。
我与救主同行，在主光明福音，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听主命令，主肯与我同行，信靠顺服人，主肯同行，信靠顺服，意外必无别法。若要得耶稣喜乐，必要信靠顺服。没有黑影遮拦，也无云雾隐瞒，我主笑容使云雾消散。没有疑惑畏惧，也无叹息忧虑，信靠顺服人，主同不弃。信靠顺服，意外不无别法。若要得耶稣喜乐，必要信靠顺服。不要背负重担，不要愁闷悲哀，一切劳苦主都能得容易，没有伤心眼泪，没有怨气妒忌，信靠顺服人全受福气。信靠顺服，死外必无别法。若要得耶稣喜乐，必要信靠顺服。主与我做朋友， 我可长啸出秋，祝颂父尊尊不同走，祝吩咐我就尊，祝财迁我就行，心靠顺服人终必不成，心靠顺服祭外必无变法，若要得耶稣喜乐，亦要心靠顺服。
好，请坐。啊，今天是这个三月啊，三月第一个主日。那我们每逢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教会都是用手主餐来纪念啊主在十字架上的啊救恩。那我们每次在手主餐之前，我们会念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这个林作前书的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任何人不让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好，我们现在请侍奉的同工到前面来。